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啊，在这个让我们犯罪之后依然的爱我们，拣选了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啊，研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光光，也谢谢你我们的罪，感谢赞美你啊，感谢赞美你，还有保守我们这么因为疾病，因为心啊，我们的灵都可以啊，静安静在这里来聆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所听所想的都出乎你的啊灵的一个旨意，感谢赞美你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到你手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就今天要学第四课。那我说呢，哎，对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复习一下这个大纲。说第一课呢，一定要明白父母的优先次序哈。父母的优先次序在教育儿女方面呢，你不要把眼光只是放在儿女身上。父母要想教育好的后代，第一优先是什么呢？要委身于基督，就要把自己先交给神。因为父母，我们叫对基督徒父母是什么概念？父母是管家的身份哈，父母不是主人，不像我们认为什么呢？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私有财产吗？不是的，知道吗？上帝儿女是赐给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管家。儿女将来长大了，他就结婚了，你什么？其实你就他就独立了嘛。所以父母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所以首先父母优先于主基督。那委身主基督有两个概念哈，什么呢？首先把自己委身给神，第二个委身给什么？神的话语。大家记得哈，要委身给神和他的话语，这是第一重要的。好，第二呢，互家父母嘛，父母要什么罪？要夫妻会互相委身哈。就你夫妻啊，我们说在地上的第一重要是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第二是跟什么关系啊？夫妻的关系。你夫妻关系不好，你基本上你家庭就麻烦了。所以要委身于配偶，你要委身于你的配偶，这是第二重要的，第二重要的。对，委身于配偶是第二重要的。第三呢，委身于你的家庭，大家得记得，你跟上帝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对不对？你家庭的关系好。所以一般你看，我一般在外面经历哪怕很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啊，虽然我孩子们小，我都会发在我家庭群里面。我的家庭群里面就是我们一家五口，加上我的岳父岳母，加上我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们家就是我们家有个八个人的群哈。八点区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三个孩子跟我跟我妻子，还有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我的父亲，因为母亲去世了嘛，所以八口人有一个叫 family we are one， 我们的群的名字叫家庭，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委身于基督，委身于上帝和他的话语，委身于配偶，父亲委身，家庭要委身。第三要委身什么呢？家庭下面委身哪里呢？第四要委身什么？委身你的教会，教会的委身很重要。所以地方教会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确实有时候我最近稍微有点易怒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是抵挡真理，你会有你要什么？你要捍卫真理嘛？就是你因为爱慕神就恨恶一切的什么假道，这是不容许来破坏的。第二个呢，当有人在破坏教会推的时候，我确实会很不高兴的一个原因，神也会发怒，知道吗？当你破坏教会合一的时候，肆意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的时候，确实会让你很生气。这种生气不要犯罪，生气不要犯罪，寒露不可到什么日落。但是呢，你要表现你的易怒是应该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唯一一次在身上发易怒是在什么时候？去神圣殿，对不对？他一生气什么？
赶走了，
他把桌子什么？
掀掉，
直接掀掉的吧？拿绳子做成鞭子，是不是显得很没礼貌啊？所以呢，犹太说你这个人见做事，你还能够怎么样来见什么？来见到这个圣殿，你怎么来服侍神呢？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看呢？你看你这个度量都不够，因为耶稣啊，还没有好像没有涵养哦。怎么进来了就把我们什么桌子也掀翻了，把神做的鞭子把那什么 感谢那天就说，你看你这个人还能做我们神迹，显神迹给我们看。但是耶稣说，我为我的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什么火烧，你知道吗？一个人要爱之深，恨之切，你爱慕神，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说，我爱慕神的道，所以我恨恶一切的什么假道。爱跟恨是对立的，对不对？第二呢，神一定要注意，他爱教会，所以任何破坏教会的行径呢，他是发怒的，发易怒啊，会发怒的，要注意。所以这种呢，那个还是什么？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却阻挡什么？
教会，
看到没有？上帝的立场很鲜明，他没有给你喊喊什么，呼呼那个似是而非，看到没有？神好，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这样。神不勉强，神不是来靠着其他的理性上说服你，他是靠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心甘情愿，不是虚假的。对，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委身教会。那我们有什么呢？注意，有个词他们就更不愿意用了不？其实我们课程里面什么叫委身于什么？世界啊！要讲委身的话，可能这个词更敏感了不？哇，基督怎么委身世界呢？明白这概念吗？那其实确实你什么委身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啊？就你活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却能在世界里面什么？但耶稣说的没错，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什么？喂。他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做世上的光。你被天堂派过来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你本来天你是天上的盐，是天上的光，你到地上来做成盐，做成光，没有。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什么意思？你的肉身的身份，你还是必须在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不对？你在人类里面，你是一个人类，你不是一个什么非人类的。你说被上帝拯救，我上帝的子民了，我跟人类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出世的，他出世是为了什么？入世。大家一定要知道哈，道教、儒教、佛教是什么？是我看透世界，我超脱世界，我回避世界，我出家，我隐居，我做田园居士，我做和尚，我做道士，我做尼姑。基督不是这样，基督说我看透世界，我超脱世界，我挽回世界，知道吗？基督是入世的，绝对不是避世的，不是自我完美自我满足的，你要去满足他人，要用爱。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哈佛的校训是什么？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用什么？爱。这很多人理解不了啊。最近我上香港在讲堂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在三个礼拜天我就说，要爱请深爱，不爱吗？请走开，有人不高兴。我这个爱不是这样，我们像什么是基督的爱。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爱，比如说犹大，朋友你要做的什么去做吧，耶稣就把他赶走了。但是有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你看到没有？犹大在的时候主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跟犹大说朋友你要做去做吧，把犹大赶出去了。耶稣跟门徒们开小灶了，你们要彼此切实，你们要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我就因此认识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了嘛。所以犹大在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说，因为犹大在的时候能不能彼此相爱呢？因为他没有基督的爱，他不可能彼此。你要爱他，昌平给他希望他悔改，但是现在没有悔改嘛。但是呢，他不可能爱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基督的爱。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基督彼此相爱是因为基督的爱，不是我你我的情感的爱，这个情感的爱也会破裂的，一定要有基督的爱，我们要注意。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基督徒要委身于耶稣基督，就是神和他的道。第二，委身于配偶。第三，委身于家庭。第四，委身于教会。第五，委身于社会和这个世界。你要活在世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说沉到的山是不能什么隐藏一下。好，这是第一课。好，第二课呢，我们看什么呢？关于父母的目标。我们目标是什么呢？一定要明白，我们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基督徒你要教育你的孩子一定要明白什么呢？我很反对什么呢？说哎呀，我的孩子尊重他的个什么天性，这是混合的哈，这不对的。但这个天性就有点大了，应该什么尊重孩子的什么个性，要控制孩子的什么罪性。孩子身上就是什么罪人，所以叫人性是恶的。 哎，前几天大家不是看了吗？那个叫什么？是王，不是王石吧？是另外一个什么企业家？不是去宗庆后还是哪？去了那个以色列嘛？后来给企业家做了一个讲座嘛？他说以色列一个著名的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家，他妈妈送去教他干什么呢？说河流啊，一个是顺水而下，一个是逆流而上嘛。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从小就他妈妈就告诉他的孩子，你永远要逆流而上。所以这个家伙就从此就什么呢？逆流而上，在以色列读书读到一个程度，觉得没有挑战了，就去美国读。到美国读了拿了两个博士之后呢，觉得在美国又没有意思了，又回以色列逆流而上，就拿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他总是什么呢？总是面对敢于去面对什么挑战，逆流而上。这个很有趣啊！我自己也觉得牧野教会也确实，我想想，常常就叫就是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功课，逆流而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对你是个警醒，对你是一个生命道理。再回头看看，每经过一次，你的品格被什么？确实被建立很好了，你的耐心比以前进步了。特别是我这种性格的人，比较容易刚强嘛，但是有时候会刚强有余，温柔不足嘛。好，但就不断的给你一些训练，给你一些事情来锻炼你的忍耐力，你的耐心不够，他们要专门训练你的坚韧的性格，这个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呢，感谢主。所以好了，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呢，你要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养育你的什么儿女？好，一个是主动的，父母一定要主动的，对不对？你不能等儿女主动嘛。第二呢，你要什么？你要持续的，你要去照着主的警戒教养育，是每一个父母的神圣的使命，而且你一定是主动的。其实我们讲生孩子啊，基本上你只要有正常的生理功能，结婚了都能生孩子，对不对？但是养孩子这么容易？生孩子是你就完全没文化的，你一直不是你性子的，不你都能生孩子，对不对？但养孩子的水平什么？后来你看那孩子就不一样了吗？不同的母亲养成什么？不同的孩子出来，对不对？那个是有水平的，是有层次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这什么？你要主动的去按照主的警戒教训养育你的儿女，而且要持续的。所以这里面要注意，我们在第二个里面告诉你们，就是第一，你要知道你孩子生来是罪人，要帮求神帮助你来，需要福音，他需要救恩，对不对？第二呢，你要主动的、持续的按照主的警戒教训养育你的什么儿女？好，这个我们已经在第二个训练来了。第三个呢，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要注意，你要保持一个正确的什么父母的这个挑战，你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动机。就是你什么动机呢？你教你的孩子到底是要取悦神还是取悦你自己的？我们很多父母啊，教育孩子什么是取悦自己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产品，哎，让孩子能够让我开心，让我满足，我就满足了，我就成功了。不对，所以也不是取悦于自己，也不是取悦他人，哎，光宗耀祖嘛。其实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孩子出人头地是为了光宗什么耀祖，是取悦谁啊？取悦别人，取悦自己，同时取悦别人。你看我多棒，我家的孩子什么很出类拔萃吧，有面子啊。我们说也听到父母啊，哇，老人家说，哇，我的孙子现在啊牛津啊剑桥啊，哇，你还是那么棒啊，现在拿了两个神学博士啊，我、哦、拿了个什么物理学博士，哇，你的孩子真的很有荣耀嘛。当然也是好的，基督徒的孩子有这个好的成功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因为他荣耀神，还不是荣耀他自己，也不是取悦于他人，还是取悦于上帝。要注意了。好，所以呢我们也明白，教养孩子其实不是复杂的事情，不复杂，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不复杂的，而且一定要运用圣经真理，你知道吗？昨天你是，其实我在跟那个爱汉光买那个，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来自圣经呢，还是来自人呢，还是来自，当然来自人的不一定是错的，一定要去反省。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一般人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啊，我没听过的观点啊，我是马上搜索的，大脑搜索，圣经有没有支持的？啊，找不到，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我还没有，中间那个地方要小心，到底这个靠近哪一个方向？是，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糊涂真理。这个如果在中间那个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糊涂真理的，我们可以用；如果中间那个东西让我们抵挡真理的，或者有点让远离真理的地方，你都不能用。所以我其实重点是衡量这个。如果你明眼没有圣经没有完全说的，圣经也没有完明确反对的，那他在中间就看， 这个东西是促进你更好的去依靠神呢，还是会导致你们远离神的方法呢？这个要思考，这个思考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用，容许用不同的方法应用，但是要运用圣经真理，明白吗？所以一般我会那么鼓励呢，基督徒如果要做辅导啊，一定要修那个圣经辅导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圣经辅导它忘了意思的，所有的理念，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方法，所有的程序，它都是从圣经出来的。从圣经出来你就忘无什么意思，而且圣经一定是足够的，一定不要圣经再加什么额外的东西。这个我特别很敏感，我承认。我看麦克阿瑟在这方面就更厉害了，他是圣经之外的东西他都小心注意，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这个很厉害哈。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呢。所以他说圣经合乎圣的教养，容许不同的方法运用圣经真理，看到没有？就方法可以有不一样，但这方法就要指向什么？真理的，是把人带到真理里面去。方法本来就会有不同，但是你注意，方法可以不同，但是一定是要指向真理。那不指向真理的方法，你要就小心了，那个方法就不能用了。所以这就是我昨天为什么反复思考这件事情的原因呢？我后来也甚至宁愿让那个老师知道我还是在这方面，我也不隐藏，我也不会敷衍着，也不会客客气气的原因，说我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要诚实去面对，而且不要背后再说，那我面临面我们先谈这个。如果我不能同意你来，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就清楚。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好了，然后呢，注意合乎圣经的教导呢，它并不意味着我立竿见影。哎，去教育孩子最难的，知道吗？特别用我们用 ACE 系统哈，当然人家都会觉得怀疑，哇，你这家伙！所以有的在中间坐坐就跑掉了，为什么呢？也耐不住啊！万一我的孩子在里面待了十年八年什么，最后一塌糊涂怎么办？知识也没有。对，我知道基督化教育很好，圣经很多，品格很好，但万一学术什么不好啊，到时候就麻烦，一考 SAT 考个七八百分，那完蛋了。托福一考考个六七十分，那完蛋了。他们紧张这个事情，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们家孩子考完之后，我们教会有个姐妹离我们很远，但是有时候经常来聚会，就在祈福那边的一个姐妹，她说：“哇，今天我听人说你女儿考了多少分，给我妻子信息说，感谢主，上帝终于伸了你们的冤。”伸了我们冤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在背后常常攻击什么？学校和 ACE 水平不好，水平不高，水平不高。所以没想到你的女儿考的却那么好，而且你们要几个孩子考的都很好，最低的都考了1120，还是因为唐氏综合症。这孩子唐氏综合症天生的哈，都能考到1120的话，你想想，已经是很厉害的。因为唐氏综合症他那个思维啊，思维有很多问题，但他感谢主，他全力以赴，而且他 ACE 的配置还有30本没做完。还没有做完，还有等两年的配置没做完，一年多就考了1120是最低的。我们有个女孩考了1200多，她是很不满意，当然她不告诉我们具体的分数，她觉得很1200多简直是对她来说就觉得有点感到羞耻，所以她都不告诉我们分数，很不满意。那另外一个同学考了，男孩考了1360，他马上发信息，他爸爸妈妈谢谢 Miss Grace， 谢谢天主学校，哇，我的孩子现在我们引以自豪。那当我的女儿一个没有考，考了一个1430，满分1600，哇，她说上了斯坦福的线，麻省理工的线都到了，甚至一个基督教大学正好在广州，在我们的毕加华就推广啊。我看我女儿成绩说，哎呦，你这个成绩可能不好意思，可能你都不会申请我们学校的了。为什么？因为她是在基督教大学里面比较中等偏下这种学术水平嘛。她说可能你这分数申请我们学校呢就有点浪费了。那个叫招生官员主动就这样说。说你这个成绩应该申请一次更好一点基督教大学，他们也很真实嘛，很谦卑。所以这个我们说的重点不是要荣耀自己，知道吗？就是说你要对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忍耐的，忍耐着接受。但有的方案为什么在我们校攻击 AC 的都是什么呢？一般都是在里面待了两三年什么就跑掉的。所以我用这个词有时候你们不能理解啊，我们不用叫背叛。我说我将来要写一本书，我的题目，我早就想，将来我要写一本我的自我传记啊， 我的题目就讲背叛，就想想我这一生有多少背叛，大大小小的背叛无数次。我将来写我的传记，就用我的背叛来成为我的什么，就像那个什么罗素的什么忏悔录一样的，你知道吗？我的题目不叫忏悔录，我的题目叫背叛。我觉得我有很多背叛。其实你在 AC 也是在一个系统，你认识一个系统啊。所以一般我的原则是什么？我只要选用一个神学课程啊，只要里面没有绝对错误，我不会做任何负面的评价。真的要学会，我们现在很多缺少这种品格，你知道吗？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是对的，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哈。比如说我学麦卡锡，如果他真的有违背跟圣经有冲突，我一定会告诉大家这个是圣经没有的。但如果只要他没有违背圣经啊，我的原则是什么呢？一定要忠诚，不要随便的挑刺，不要那些不关乎觉得这个错是没有违背圣经，我真的不要去批判。因为我在用这个教材的时候，我不要故意挑这个教材什么，一定要见人，知道吗？那我的弟兄在一起，他是我的同工，只要不是绝对的错，我绝对不会经常挑他的错。为什么呢？因为屡次挑错了离间什么密友嘛，对不对？因为你是不完全，我也不完全嘛，我要觉得抓你的把柄一定能抓到的，但是这不是同工的关系，明白吗？你会把话由什么为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被训练，知道吗？训练什么呢？就是不要，只要不是绝对的是非，你一定要尊重别人，这才能保持你们的友谊，你知道吗？但是还有更深的友谊，是他做错了，我一定能够指出他的错来，这是更深的友谊，忍人不会破坏掉，更加精神友谊，这种关系是值得你一辈子珍惜的，明白吗？否则呢，就要爱情深啊，不爱情走开，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东西你留不住的，人的关系你很难满足他的，知道吗？因为你人就是你十个满关他需求，你满足他九个了，或者九个半了，就那半个没有满足到他，会怎么样？他会说你没有爱心，我们走了。没有办法，因为人满足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基督教一定要坚持这一点没，明白吗？培养孩子一定要什么？我们说是马拉松的什么长跑，不要想立竿见影就见到果效。但是呢，我总是跟你的家长们讲，你要坚持15年，甚至有一个长老以前要把孩子传导说到什么程度，我总跟他说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难过，很可惜，我们一起创办那个学校，一起建立这个学校的，你的孩子也进来了，结果读到快到初中的时候，你就把他什么，而且转到我们附近另外一家基督教的学校，他又没有原则，又没有违背原则，而且学费比我们贵一倍，而且距离离他家有一倍远的距离，结果他还是要把他的孩子从我们学校一起创办这个学校的创办者，把从这里再转到附近的一家另外一家基督教学校，而那家学校呢，信跟不信都收的，信主的孩子不信都收的，学费还贵一倍。我说你能不能够因为你我是你的牧师的缘故，你对谁有软弱，你能不能因为我是牧师的缘故，你继续把你孩子放在这个学校？我真的不是怕生源走了，而是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你是一起创办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我们的一举一动会什么？会带来反作用的，你知道吗？你真的意识到团队多么重要，对不对？甚至你还得付一点点代价，我认为也是值得的。但因为我认为你，我保证你孩子只要在这顺利读完高中，一定成绩不会差，你相信吗？他说我还不行，我担心 A 系的学术就不够，真的就转走了。转走了，我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是这个校长了，我跟你讲，从此这个学校哪怕不要一分钱的义工，你都没有资格做了。为什么？你已经背叛了什么？你所创立的什么学校？这是一个小背叛，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呢，一定要坚持、忍耐着坚持，不要半途而废。我历来反正半途而废，就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工作也是这样的，今天做的这个，明天换那个，你说哪个行业都懂，哪个行业什么都不专业，你明白吗？还有呢，什么知识都懂一点，叫什么叫万金油啊？但是慢慢就变成我这个企业需要你，可以不需要你呢，也可以说只有你这个人基本什么叫无足轻重了，而不是举足轻重，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经合乎信仰的教养并不意味着是立竿见影的， 忍耐的坚持，你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有美好收获的。坚持，信仰要坚持，你从事的工作要坚持，你的领域就要没有违背信仰的，对不对？还有呢，你的孩子的教育要坚持，不要放弃，就我们叫 don't give up， 千万不要放弃，坚持，不要随便的改变。然后呢，学科工程的教养要明白父母影响的局限，大家要注意好，有的父母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最后好像教了，最后大家用什么结果，纯粹用结果来导向也不行，你知道吗？什么意思？那好，我的孩子发展 AC 学校，你是不是保证我孩子将来一定可以考最高分？ OK No， 我说我们的孩子考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理所当然，但我们的孩子没有考上很好的大学也没有关系，就关键他尽心什么竭力了，无怨无悔了就好了，知道吧？就像以前我在一个少数民族，你知道我在一个少数民族很厉害的吧，布依族啊。正好那天我去碰到了我一个以前跟我学圣经的一个父亲啊，去世，就是他们就变成什么呢？就决定什么呢？他的儿子要求呢，要按照我来跟他们举行葬礼嘛。但是呢，村里的那些肯定没有基督徒的嘛，而且少数民族很厉害的，贵州哈，一个少民布依族的寨子里哈，哇，这些老人们被称为长老们啊，不能给你老师举行葬礼，因为我们是从来没有基督教的葬礼。这个不得了，哇！他们开会讨论，但是他这个儿子就坚持要我老师，叫我在嘛，我老师来举行这个告别会。他不信主，非得我其实重点不在死人身上嘛，我重点是用那个什么传什么福音嘛，哇！就真的来了。结果呢，后来呢，他们讨论就决定，那找我来谈。那他们怎么说呢？张老师，我们也很尊重你，因为毕竟你从大城市来的嘛，知识分子嘛，那你给我们一个保证好不好？我们让你来举行这个。葬礼，大家告诉我们，保一个不保证了，保证我们这个村里面在半年之内不能死人，不能有人生重病，就给你举行，否则你就不能举行。那我就变成一个征战了吧？我们人往里妥协了，知道吧？就我就下来我说，对，你要注意，我可以给你们举行这个葬礼，但是你举行葬礼当天就死人也与我无关，明白这概念吗？所以我举行葬礼就举行葬礼，因为什么？你我决定葬礼了，你明天这个村里面死很多人也与我无关，我不会给你保证，我不能因为你要决定葬礼保证你村里肯定不死人，肯定没人生重病，这个我是不能给你保证的，明白吗？这个我们只是做我们做的事情，明白这概念吗？什么意思？说父母的影响力也是有限，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知道改变人的不是人，是谁啊？神。所以我们父母是尽我们的什么本分，把结果是交给什么按公义审判那什么主，你尽心竭力做的，你全力以赴做的，不代表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好的，明白这个概念吗？就金钱的父母不一定儿女都是什么，根据在哪里？根据在哪里？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盖隐跟什么
亚伯？
亚当夏娃够不够金钱呢？够金钱的，因为他悔改了嘛，先给他皮子做衣服嘛，对不对？但是两个儿子盖隐不金钱的，亚伯什么金钱的，对不对？以撒够不够厉害啊？很好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跟什么雅各，结果呢雅各是金钱的，还是调皮的金钱，雅各可不是很好的金钱的哈，很调皮的金钱，对不对？钱喜欢哦。但是以扫呢假金钱，假的，你看到没有？同样的一个属灵父母生的孩子，一个是金钱的，一个什么不金钱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道理，什么概念呢？就是父母的影响是有局限的，懂了吗？你尽你的本分就好了，你不要因为什么呢，有的老师有的什么呢，你训练还训练几年，而且效果不明显，你就说哎，怀疑什么呢？怀疑基督化教育不理想，怀疑基督化教育不正确，你错了，明白这个概念吗？你不要根据果来什么反推什么来动摇你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因，神的那个因是绝对不会错的，就算你也没怎么错，也不代表结果是什么理想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要懂得接纳，明白吗？接纳也不理想的结果，但是不会影响上帝的真理。好，我们要注意的。好，保持这个的平衡，保持内在和外在的平衡，看到没有？教养孩子既需要方法技巧，更注重什么内心，明白这概念吗？我们经常说强调内容不强调形式， 是骄傲，之前的形式不前的内容是宗教，听懂这句话没有？之前的内容不前调形式是骄傲的，之前的形式不前调内容呢是宗教的，是表面的，一定要做出内在跟外在的平衡，不内在更重要，这心更重要。第二，自由和责任，自由跟责任是对应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感越大，他的自由越大，他的责任越小，他的自由会慢慢就会嘛被限制了，知道吧？现在这个世界人是什么？希望少责任多自由，很多人不想打工，打工干嘛呢？打工不自由，都要做老板，结果做老板一破产你更不自由。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什么，特别什么，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人做老板，对不对？我很反感，我去哪里别人说老板老板，我说我不是老板，坐车公文，老板老板坐我的车，其实对不起，我不是老板，我总是告诉你不要叫我老板，我不是老板，懂了吗？我特别愿意说明，我每次就坐大巴也是老板老板坐我们的大巴，对不起我不是老板，我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不是老板，我特别每次都反驳他们，我不是老板。因为中国人要被误导什么，人人都要做什么，他认为这个自由才大，错了。结果有钱的人更自由吗？不一定，被捆绑，还有要么你花天酒地犯罪很多，要么你就什么，其实被罪捆绑，被钱捆绑，这个财富越多你要竞争，要跟人家你死我活，把这个钱财减少，对不对？而且你那个钱来得快去得什么也快，就你认为上市公司很好吗？你的钱可能一整一夜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就没有了，对不对？这就上市公司好处啊，但来的钱也很快啊，但是很危险，上帝跟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对自由跟责任也要平衡啊。哎，这个时候做父母很为难，就在这里，知道吧？太严格吧，又怕压抑孩子什么个性，太放松一点嘛，孩子都称什么禁止，你看到没有？我们就是父母妈妈最难就在这块上嘛，爸爸又是过分严格，妈妈又是什么比较放松，反过来又是妈妈比较严格，爸爸什么比较放松，这个每个人不一样，看到没有？但是你要对自由跟责任要平衡，他越来越有责任感的孩子，你要给他自由越来越多，他不会使用自由的人，你要限制他的自由，明白这概念吗？就是他自由会带着他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支持中国的孩子在十六岁之前甚至十八岁之前就离开父母去国外去呢？因为现在欧洲太自由了，美国太自由了，那个自由是放纵情欲的自由，你把孩子很小放出去啊，很小心，他不会，他不懂那个自由的，他就被吸引了，就堕落了，小心。好，第三个什么叫友善和权威要平衡，这个很重要。哎，有人跟平常啊，就你孩子就跟平教给孩子是朋友，又要有什么，又要有权威。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因为孩子跟父母之间呢太随便了，没有威信了，孩子就藐视你了，明白吗？把你当成哥们是可以的，但是呢完了就是哥们，但是回到家里头在正常做事的时候，他是你就是爸爸，爸爸就是爸爸，爸爸是有威信的，是有权柄的，你必须在关于是非问题上你必须听爸爸的，叫友善跟权威就要注意好，不容易平衡的哈，让孩子既爱你又敬畏你，这个不容易。我们一般什么，要么就敬爱什么远之，对不对？要么就跟你在一起没长没完的，没老没少的，你发现没有修养没有礼貌，对不对？这两个之间要平衡，不容易哈，不容易，要需要带领。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要注意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我们经常说愚蠢人跟聪明人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他懂得属灵的优先次序。智慧人是什么呢？就是把重要的当做重要的，次要的当做次要的。愚蠢人是什么呢？把次要的当做重要的，把重要的当做次要的，明白吗？所以人是相对的，你在一个行业能够做得好，是因为你把重要的放在重要的，次要的哎你就成功了。但是我们一团糟就把重要的当做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做什么重要的，是不是主次什么颠倒？还有呢，该讲原则不讲原则，不该讲原则呢讲原则你就完了。教会是如此，家庭如此，公司也是如此，知道吗？你是绝对的原则你是不能让步的，对不对？我是老板，我的定的制度是绝对要执行的， 但是在制度里面我可以体恤我的员工，给你足够的爱和关怀，跟非基础公司不一样，对不对？但你违反公司的底线可不可以？不可以，谁都不能让步，教会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夫妻闹我们离婚呢，很多是什么原因呢？丈夫很大责任就是该讲原则不讲原则，就放纵了自己妻子，后来再想收，不该讲原则要讲原则，就把妻子又什么得罪了伤害，就婚姻就越来大家都不愿意，都不愿意。你看我们同工也是如此，对吧？我认为重要的，他认为不重要的；我不认为重要的，他认为什么重要的？来了，撕扯了，真的不是故意的，大家就开始分裂。我们多半都犯这种错误，对吧？家庭也是如此啊。夫妻，我做过很多婚姻辅导，很多离了婚的，我辅导他们复婚了，也有越辅导越离婚的，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嘛，因为嘛，结果不在我手里啊。越辅导他，总是拿那个经文去拿对方的经文去攻击对方，总是要求对方对我这样，那你没招了。那骄傲的人就被阻挡了，没有办法，知道吗？我本来跟你辅导说丈夫要爱妻子，他说哦，学完了妻子要顺服丈夫，每次老公回家说你要顺服我，就拿个经文老师要求妻子了，妻子反过来说你要爱我像爱基督一样，然后要求对方，这个就永远没有问题，帮你解决问题，明白吗？牧师跟你辅导不能帮你解决问题，是你自己要去，我可以把真理告诉你，结果你把真理都反了，没办法。大家注意了哈，我们呢教育自己唯一的中心还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什么呢？是看到吗？它是一个什么？也就注意最后的什么？是它不是唯一的中心，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明白吗？家庭的孩子不是你的中心哈。很多人哎，反过来讲呢，因为把儿女的教育放在太重要的事情之中呢，怎么样呢？导致夫妻闹矛盾，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
可以。
哎，要注意了哈，不要因为孩子的问题呢，导致夫妻矛盾重重啊，整天吵架啊。宁愿先停下来，先把夫妻的标准定好，因为他不是你的中心，孩子上帝是你的什么中心，对不对？在家庭关系里面呢，夫妻的关系比孩子的关系什么更重要，对不对？我经常遇到很多夫妻，为什么你们，我知道你们都有经历过哈，刚生孩子基本上都是妈妈带着孩子睡觉，丈夫什么睡另外一个房间去了。我历来反对的哈，不要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呢，哪怕你哺乳期也好，为了照顾孩子，你最好，我最多鼓励什么呢？你就一个婴儿床嘛，把孩子放在你靠你那边的床边睡，也不要把你丈夫赶跑了哈。他永远不能带进你的老公的哈。我们中国人很多时间是不是啊？现在呢就把老公睡另外一个房间，把孩子放在房间睡，因为这孩子就把孩子成为你的焦点了，不可以的，久了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明白吗？所以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表示你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你可以不。那天你带你应该抱你的孩子，你还总要抱，结果我发现我们一天也没抱过一次老婆和妻子。本来老婆妻子的关系什么更亲密的，但我们往往疏忽的，所以要去带领哈。所以孩子不是你管教，孩教育孩子不是你的唯一的中心，它很重要，但不是中心。神是中心，一家一起来敬拜神才是中心，知道吗？追求神是中心。好，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课。第四个就越来越具体了哈，越来越具体了，就是什么呢？父母的角色里面是这样的，是管教者的角色。当我们会讲那些不合圣经的管教，然后讲合乎圣经的管教，我们就慢慢看看啊。来，我们请看父母的角色里面，对于父母来说，神给我们的责任是叫做忠心的什么管家，用圣经的原则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让孩子与神和好，并且服侍主。做父母的有责任承担不同的角色，来帮助我们实现最终的什么目标。来，我们看父母是管教者。来，请 Frank。
父母是管教者，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正如我们在第二课父母的目标中所说的，这些经文包含几个关键的词，养育他们一词是个主动持续的命令。我们提到过，管教最好从训练这个方面来解释。管教的工具包括规则、指引、限制、奖赏、纠正和规矩。一些所谓的专家告诉我们，管教是无情可过失的， 而且父母也不擅长做此事。然而用有罪的思想去研究有罪的人，所得出的研究成果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他们的结论当然与圣经的明确教导是相悖的。下列经文仍旧适用于今日：箴言13:24，19:28，23:13-14，29:15。我们不能因为文化的原因而忽视这些经文。有人质疑管教，说许多被严厉管教过的人后来变得很恶劣，但那不是用圣经原则管教的错。事实上也许恰好相反，是不合乎圣经的管教导致的错误。让我们来看为什么管教会没有效果。换句话说，让我们来看一些不合乎圣经的管教的特征。
好，我们先看箴言13:24，来经文打开看一看哈。我们来看看箴言13:24，19:18，23:13-14，19:15。我们分别找到的时候就把这个经文读出来，每人读一部分也好，你直接把它读出来，找到的就读。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你先读这个章，章节读出13:24，对不对？很好，好。
19:18，甚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然后呢？23:13-14。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也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嗯，很好。最后一个，29:15。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好，所以那么呢，这里面提到呢，就是什么管教里面具体他提到要干什么，打，大家明白这概念哈？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管教有两种管教，叫预防性管教。预防性管教什么呢？就里面讲的嘛，就是规则啊、指引啊、限制啊、奖赏啊，叫预防性管教。那到什么呢？叫管什么叫纠正性管教？就什么就是纠正的体罚，都是纠正性管教。就是我们首先预防性管教，预防性管教什么意思？就是孩子没有犯错之前，要告诉他什么是规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做了会怎么样，不做会怎么样，这叫预防性管教。为什么说哎，那这个用教导不是很好吗？那不是这样，因为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生来也是什么？大家明白？但因为他是有生来就是一个什么？
罪人
就是要被管教。不过呢，我们叫预防性管教，预防性管教还有什么呢？叫纠正性管教，或者有时候把它叫做责罚性管教，就是已经犯错误了要打屁股的，要注意啊，这两种哈，两种。好，那我们来看看，有人质疑为什么很多管教还没有效果呢？我也遇到很多家长呢，跟我怎么说呢？哎，我的孩子有一天整天打，都打皮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哈，什么原因呢？请看，不合圣经管教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对了，第一个，来，请徒弟兄读一下第一个的，读大 D 第一，然后再读那个 A。
不合乎圣经的管教 ，A 过分地控制孩子，管教太多没有实现管教和警戒的平衡。只是一味纠正不能使孩子发生我们所希望的改变，因为孩子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一不说出6:4，要求对孩子的管教和警戒要平衡，对孩子该纠正时需纠正，但是同时也要有教导，比如下次你再遇到这样的事，神会希望你怎么做。对这种情况圣经是怎么说的？失衡的管教也许是一激怒孩子去反抗，他们失去希望并以愤怒来回应。二，阻止孩子内心认罪的过程，你在纠正孩子的过程中是否注意教导和讨论的平衡？如果你仅仅依赖对孩子的控制来管教，那么当他认为你不在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或者说什么？你孩子在学校、教会等地方的名声如何？小心孩子在你面前假装乖巧。如果有人说当你不在场的时候，你的孩子经常会不守规矩，请认真谦卑地思考这个问题。
好，所以这里边什么过分的控制自己孩子什么概念呢？就是严厉有余，知道吧？严厉有余， 导致我们孩子呢会什么呢，就是单面一套背后什么身体骗子来的，后面的，所以有时候呢过于严厉，没有慈爱的那种孩子的感觉，所以使得孩子呢就是你只是改变他的外表，没有改变他的什么内心，而且让孩子会失去很多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孩子重要什么呢，你就要什么，你不要企图控制你的孩子来改正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呢这个呢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人，尤其是什么尊重他的人格，不要去把他当成一个完全不懂事，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是他是一方面是罪人，然后第二呢他也是什么，也是不是小猪小狗小牛，他是一个跟你有一样的性情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北方的当中呢，家里来客人了，小孩子啊不要一上车上啊旁边就出去啊，所以孩子从小都会觉得哎呦大人就把我们当得不一样，所以说为什么在我们家不可以，在我们家后来什么任何客人来了你请我家吃饭可以，你说孩子不坐在酒我们就不去了，我们不会有人家请你去吃饭，反正你不能来请你去没啊，那什么怎么办呢，当然酒情况不一样，情况在什么呢，我们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跟他弟弟一家，我去弟弟家住在一个小区嘛，他们家三个孩子，我们家三个孩子嘛，再加两个老人，太多人那么说呢，他们小孩子喜欢热闹，孩子们主动说哎我们孩子们坐这一桌是好玩，那可以，这个不容许的，要很注意哈，不是说哎大人在这里你们小孩子不要坐桌子，来一边去一边去搞个小桌子给你们坐着就好了，这个就不好了，但是因为孩子们自己愿意什么，我们小朋友们坐在一起很好热闹开心，哎那可以，你们就可以做一个做美食，明白吗，
对，
不是说这个也不是说绝对这种方法哈，不是小孩就一定不能啊跟不跟大人坐在一起，一个小孩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关键你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呢你要注意了，一定要什么不要过分管制你的孩子，这会叫失了志气。好，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怪物的，有时候呢你这样做的话呢其实效果很差的。好，这是第一，来请第二个，来请陆总来读一下第二个 B。
读到就读，
你把 B 读完就可以了。
我嗓子不好啊。不合乎圣经的管教。
嗯。
带着怒气的管教。
嗯。
跟
不用读你不用读括号里的那些经文的。
啊。脾气火爆的父母永远不是好的管教者。他们的管教缺少一致性，对同样的过错会做出不一样的回应。最糟糕的情况是，父母正在因为与孩子无关的事情发怒，比如工作遇到不顺心的事，而且把怒气带回家中。父母也必须防范将未解决的怒气杀伤孩子。父母必须饶恕孩子，不要对他们有怨恨之心。
好，所以说呢，希望注意，一个是他，你不可以过分管教；第二个，你不可以带着怒气管教，哈，这个很不容易。当然，父母有时候，特别是妈妈有时候在家久了也会有怒气，没有关系，你就稍微安静一下，等怒气过了再去管教，千万不要等怒气管教。我自己对我孩子其实有过几次，有时候实在。自己脾气没控制好也会有，所以也需要求孩子的原谅，也不能保证我们都是每次都没带着怒气嘛，那有的话怎么办呢，就去跟孩子道歉，跟孩子道歉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孩子会理解的，就怕我们做错了又不道歉麻烦一点，这就比较麻烦，就带着怒气管教呢其实孩子会受伤的，会惹他的气。好，这是就是孩子根本没有错误，完全你自己父母的情绪，或者夫妻吵架了啊，结果呢还妈妈就生闷气啊，就在孩子上就表现出来，这个很重要啊。当然大部分的怨妇式的人物呢确实干会影响孩子的气质了，因为你的夫妻关系不好啊，怎么都会影响到孩子，对吧，你觉得丈夫不爱你啊，丈夫又很糟糕啊，丈夫又欺负你啊，所以每天丈夫一走了你心里确实你肯定会影响到孩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夫妻关系更重要的这个原因哈。好，这是带着脾气管教是不好的。来，请曾弟兄来读一下 C 点。
只是因为孩子带来麻烦而管教，因为动机是自私的，所以失去了管教的目标。这种父母不管教孩子， 除非孩子打扰了他，然后他可能因为许多事情而一下子都爆发出来，过去的、新的、当下的问题。
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变什么？你真麻烦，你找让我麻烦了。这种就是也是自私的一个态度，就是不能因为孩子让你麻烦了，你就太管教他，不可以。知道吧，你所有的是为了孩子的益处，为了上帝的荣耀，你不是为了你跟我带来麻烦我就来处理你一下，一定不要做这种事情，那一定要记得。所以总是有人跟我讲，我们要注意好，你们要注意这个常规哈。喂，牧师，你几个孩子？我三个孩子。哇，负担那么重的。然后我说没有。哇，你们三个孩子很麻烦吗？没有麻烦，感谢主，很好。第二个是有点麻烦，孩子的还没听会怎么样？哎呀，原来爸爸妈妈把我们当成负担了。中国的父母还觉得立功啊，那就没功劳有苦劳嘛，对不对啊？不对的，神不是把父母赐给儿女的，神是把父母赐把儿女赐给什么？赐给父母的是神的恩赐，哪里是负担啊？哪里是累赘啊？哪里是麻烦啊？不是，喜乐的，很开心的，知道吧？是享受的。亲子关系好，不要每天咬牙切齿的，我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养儿女的负担，这个不好哈，这个你就会很麻烦，变成怨妇式的人物，男人也是一个怨妇式的人物，这就不好。这个儿女一闹矛盾呢，就来了，你这家伙不懂事，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这话是没有意思。情感诉求啊，情感诉求是不好的，怎么有不要用情感诉求的方法，你赢不了你儿女的心。让你儿女的永远就开始越来代沟，会越来越慢，这就之前被你抱怨出来的。不要去抱怨，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事论事，不要把它扯在一起，听见没？对了，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是不要因为麻烦管教。来，请谢弟兄读第一点。
啊，缺乏第一，缺乏鼓励的管教。批评别人比赞美别人更容易，要留意你的孩子所做的正确的事，并且告诉他们那么做是对的，你的鼓励会成为孩子选择走正道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动机。马丁路德说，
哎，你可以读括号要读这个
啊，你可以分享你个人的得胜经历，以及基督对你的劝勉。马丁路德说，孩子不打不成器，这句话没错，但除了责打，当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也需要给他一个苹果奖励奖励。巴克莱，寻找各种机会鼓励孩子，不要只是在他们不听话时管教他们，而要在他们行事正直、作恶的时候予以奖励，特别是他们在不声张的情况下这样做事，为了得神的喜悦做好事，所得的奖励要远大过为了得奖赏才做好事的。
看到没有，就这种反而他孩子不声张的，他无意中做的好事更要奖励他，知道吧？反而他故意做的好事你要小心一点啊，不要上当哈。他无意中做的好事你要更要欣赏他。你注意看，哎，为什么到，哎，你们在学校的早上找什么早会里面，对不对？要我们会发那个什么 1000 club 2000 club， 然后呢还有什么 blessing slip 也祝福的条子，还有呢给他们就是 honor 那个证书啊，那孩子们非常高兴。哎，你看我每次发证书就行吗？下一位是 Miss， 那小孩有故意他大班的孩子 Miss， 然后到底猜谁呀？这样就是隆重出场的感觉，对不对啊？哇，大家很开心。还有孩子们哦就叫，对不对啊？这个很好，你知道吧？这个是对孩子们是很有鼓励的。所以当然孩子应该对孩子的欣赏和夸奖的机会应该大大的多过什么？管教和责备的机会。我们发现有的孩子呢，结果在他那孩子从来没有被爸爸妈妈夸奖过，都是被责备的，麻烦，这个孩子麻烦的，你懂了吗？就是对孩子的欣赏和奖，但是不要肉麻的哈，不要肉麻，整天吹捧他那不行，孩子骄傲的哈，特别女孩子，一般你不要夸奖孩子的外貌和身材哈，一定要小心哈，你要夸是夸他的品格，懂了吗？不要夸他的外貌哈，哎呀，你这孩子身材很好哦，不行。他就好，也不要这样，这样会让他太注重外表，知道吧？ 哇，这孩子长得眼睛好漂亮哦，来你摸一摸，你稍微说一下说你的眼睛很有神，可以，
嗯，
那别说哇你的五官好漂亮哦，这个孩子就女孩就更加虚荣了。要夸是夸他的品格和他的态度，而不是夸他的不能改变的那个外貌啊，所谓的发型啊、衣服啊，就不要随便夸他，夸他容易让他，你就说他穿得很得体、很干净就好了。哇，你穿的这个好名牌哦，麻烦你，这个小孩就开始跟你。所以呢，要夸他的品格，夸他的美好的气质，夸他的那美好的这表现的态度。对，奖励夸奖是一定大过责备和管教，大家讲明白哈？就是这个好，但是呢要平衡，缺乏鼓励的管教是不行的，知道吧？会让孩子什么失了什么志气哈？哎，反正我什么都不行。哎，我们经常说你这个小笨蛋，你这个家伙没有希望了，哎，麻烦了，把你一句把人家判死刑了，很麻烦。我就怕什么呢？最讨厌是什么呢？他行为上有点错误，就给他定一个什么性质就要命了。确实他在模样的行为上会有失误，失误你就给他定了一个更大的罪名，这是最忌讳的、最没水平的做法，就是这个，知道吗？你不小心说了一句什么错话，你这个骄傲的人，那你这不是？其实你把他下了一个结论，对吧？会很麻烦，知道吧？就定性嘛，就是你可以矫正他的行为，不要给他定什么，就是改变行为，不要定性。我们是先定性，再导出你的什么具体的行为，这个麻烦了。这个已经什么？就已经心已经有苦毒恨，一定是错误的动机了。你可以判断出来，一个智慧你就能判断啊。就我，你马上就什么都把我定了一个性，然后再来找证据证明我是你所认为这个人，这个这种对话已经很危险了，已经动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认定你是这样的人了嘛。现在说的就搜查证据来，对吗？来证明我对你的判断是什么正确的。哇，这个你就要开始进入一个死胡同，求主怜悯。我们来看，好，来看一点，来请读一。
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谁更有创意？是事半功倍的人，还是事倍功半的人呢？创造力和潜能实际上是通过管教来提升的，而且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好，到这里，我们现在这，哎，这个很多会觉得什么呢？喂，我现在管教我的孩子会让我孩子失去个性哦。然后孩子越来越被压抑哦，很多人的父母管教孩子有这种忧虑的，对吧？好像我的其实不是的，一个正确的管教是带来孩子的更多的潜能，让孩子更懂得面对他的人生。你放心，真的，你敢于实践，敢于实践，真正的去按照合乎圣经的规范来管教你的孩子，一点不会压抑到孩子，也不会说让孩子后来恨你了。不会让孩子什么后来恨妈妈，以前他经常打我屁股，不会，他会感激你的。不要害怕，别人不能代替这个呢。我承认你让父母专门打屁股，我一般是不支持的。以前我们有些我很好的教会的长老啊，弟兄姐妹的孩子在学校，他在调皮，就说来我们授权给 Miss Grace 校长标准可以打屁股，我 Grace 就请示我可不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他的父母，知道吗？因为你没有爱之深恨之切的那种，因为你没有爱他到那么深，你管教他的话打屁股他会怨恨你的。你凭什么打我？我妈我爸可以，你凭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他一把屎一把尿的什么养育他吗？明白吗？他伤风感冒发烧了，你没有在陪伴着他吗？他在银行挂羊吊针的时候，你没有抱着他吗？这谁啊？他爸爸妈妈，明白吗？他有资格，我们没有资格。我们只能最多是老师只能言语上的责备和管教，限制你的自由，最多把你在教室太闹把你赶出门口站着，仅此而已。最多写个沟通本上建议他爸爸妈妈今晚什么回家什么打屁股管教，我们不能做的，体罚我们老师不能做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要求助来帮助。所以呢，不要以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不会的，你放心。好，来我们请读 F 点。
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管教是没有爱的，并且会导致孩子失去安全感，因此孩子长大后会变得暴力、冷酷，或者无法融入社会。与之相反， 圣经教导没有规则才会产生最大的问题，若不管教孩子，愚蒙就会迷住他们的心。规矩给人最大的安全感，当人们清楚限制在哪里时，就能轻易地避免超出限制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享受在限制之内的益处。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每天重新排列交通标志和信号灯，或者每天规定机动车辆靠右还是靠左行驶，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好，这个管教呢，他认为是管教会扭曲孩子性格，这是不会的哈，就是不会，总是觉得哎，我的孩子就好像是不是有点扭曲了，不会的。如果你真的合乎圣经的管教，是让他培养不堪不卑的，既公义又慈爱的，既圣洁又懂得去什么爱别人的一个孩子，一定要记得。所以呢，你按照圣经，不会，很多人会错误的以为啊，孩子老被管教，是不是人格会被扭曲，孩子性格被破坏呀？不会的，一定要放心，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他说规矩给人最大的安全感，你看到没有啊？叫没有规矩不能什么
成
方圆嘛，大家一定要明白，在这里有这里的规矩，是不是啊？那你走在路上，路上的什么规矩，对吧？为什么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嘛，是不是啊？一个团队有团队的纪律呢。感谢主，前天还有深圳一家学校又找我要我们学校的员工手册嘛，我又发给他，我请供你参考，你可以修改修改，可以。而且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更完善的一个员工手册，特别弟兄姐妹在一起工作很容易什么，中国人是什么呢？就弟兄姐妹嘛，就很容易什么随便的嘛。哎，你是老板，虽然老板，但你也是我弟兄姐妹，你凭什么在我们学校？你看，谁把给猫女士之间差距就你必须有规矩的不？你没有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你说弟兄姐妹，你凭什么这样的？我们不是平等的吗？是平等的，在工作上呢，我是你的领导，就你的领导哦。你要做你的事，我要做我的事情，绝对不能含糊的，你知道吗？所以想到很多技术的公司啊，反正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随便，可以藐视我们的什么上司，这个不应该，明白吗？就是工作是工作，就是管教不会扭曲孩子，这个守规矩啊，绝对不是不好的事情，知道吧？我们就是缺乏守规矩的概念，所以在中国也是你挑战政府啊，你挑战政府啊，这都不守什么，没有教育，没有教养，从小没有很好的受到。我们不是说政府让我们违背信仰，我们也做，当然不会。但我们就在不做我们政府呢，我们仍然保持教养啊，保持一个谦恭的态度啊，这个很重要。问题这个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会越来越没有上帝的荣耀，扭曲了，那叫扭曲。没有规矩的人是扭曲自己的，你知道吗？大家注意，不要担心管教会扭曲孩子。好，我们看第一点，最后一来，这个错误的管教最后一点。
没有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趁有指望转交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令他死亡，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不要拖延管教，只等到孩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任凭某个特定事情不断发生而不解决它。
千万不要容许罪在他身上能够存留和蔓延。所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鼓励儿女跟父母不应该分开，你知道吗？你就明白了吗？如果孩子跟你分开，你怎么去及时管教他呢？就算你孩子住校一个礼拜回来，对不对？你怎么跟他秋后算账？所以很麻烦。所以为什么国家儿女不能跟啊学校可以去了一天，晚上回来是吧？今天你的孩子要管教，至少早上午犯了错误，下午被管，晚上被管教是可以的。但到明天呢，这幼儿园的孩子就有点委屈了不？他忘了。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幼儿园是每天沟通门，对不对？小学是一个礼拜沟通门的，到初高中呢，半个月到一个月才沟通门的，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吧？因为孩子越来越大了嘛。好，妈妈半个月，半个月，这半个月之内你犯什么错误，妈妈还可以教训你的，他记得嘛？那小孩子半个月，他孩子啊，你十天前犯什么错误？幼儿园孩子没有啊？你撒谎，其实孩子没有撒谎啊，是你妈妈没有智慧啊。他十天前犯的错误，孩子到底什么？他也忘记了。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说就麻烦了。本来是他真的忘记了，结果他说我没有啊，你撒谎来了，看看什么？发现了。就怕这种定罪，你知道吗？这种定罪很可怕，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真的忘记了。好，你说你故意撒谎，关系就越来越糟糕，人际关系就这样被你一点点什么破坏掉了。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一定要孩子犯错误要立时纠正。我们说，管教孩子就是叫 MBA 的课程，什么都是现场教学的， 知道吧？你不要拖延，一拖延呢，你标准，今天我犯错你没管教我，明天你又犯错又管教我，后天我犯错又说你又不管我了，孩子就开始有精神分裂了。到底妈妈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同一个标准，而且都严格执行，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有执行力哈。为什么在教会管教的决议里面，我一旦决议了，我一定要什么执行？不执行，哇，这个太晚了，我觉得很难，懂了吗？你爸爸妈妈定的规矩，你违反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被管教。真的不是恨，而是爱，明白吗？你不能说制定一个规则了，我违反了，你要什么？你有没有反应的话，这个真的是明就作恶了，将来你就麻烦了，你就会搞乱了，知道吗？好，这是关于啊，我们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不合圣经的管教的最后一个是，
哦，不忍用杖，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不要犹豫，施行必要的身体管教和纠正措施来赶除孩子内心的愚蒙。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世人认为爱孩子就不要打他的屁股，他们视之为殴打。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他的孩子，但是却不忍心责打他，那么他的孩子和那些被父母恨恶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神说，如果你不管教你的孩子，就是恨恶他。
看到没有？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用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放纵他们。总而言之，如此管教是不符合圣经的，过度依赖纠正，缺少与之相符合的警戒。带着怒气管教，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而管教，缺少称赞的管教，拖延的管教，不忍用杖。让我们接着思考合乎圣经的管教有哪些。
好，所以看到什么呢？这里面就讲到一系列的总结出来什么一系列错误的管教哈，就是不忍用杖。因为什么？在美国现在有面对，因为美国的规法律是不可以体罚孩子的吧？如果在那里打了你孩子，孩子告你的话，你可以被抓，你会抓你判刑的吧？现在很多美国的基督徒也面对这个危机哦。但感谢主，因为西进型的家庭呢，孩子不会去告的嘛。如果按现在美国的法律啊，你体罚你的孩子，他去告你，你真的要被抓的吧？在美国就是这样的现在。但感谢主的呢，很多基督徒也冒着嘛。要被孩子告的这个危险啊，继续管教的吧。这自由所谓的国家，它有另外的逼迫，明白吗？自由带来的逼迫，知道吧？因为美国的法律自由绝对不可以体罚孩子，体罚孩子就是法律要制裁你的。那你怎么办？基督徒怎么办？圣经教导你必须要什么？
管
教。特别是犯愚门的时候，必须用杖打的吧？你打不打？那感谢主，敬虔的家庭孩子不会去起诉，他可以起诉你的。所以你就必须付代价，必须付代价。为什么要必须用杖打呢？就这个时代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大人是思想指导什么行为的，孩子是行为指导思想的，行为形成他的思想。所以你不用杖打，也就是他没有皮肉之苦啊，他永远不明白那个东西是多么的重要，那个原则很重要。因为孩子只能透过被打屁股才能够记住这个教训，他说哦，这个是我不能做的。你只是跟他语言上的这种教导有，他不一定起到效果，那就要有体罚。体罚是一个绝对不会过时的，一个古老的，也是现代的，也是未来，知道你还有肉体存在的方法，一直是实用的。大家要记得，不是说什么时代就你让你的肉体是没有改变的，知道吧？人的肉体是不断的什么衰残的，你就不断堕落的，知道吧？知道有一天主再来，我们身体为什么要改变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是不可靠的，大家要记得。好，那我们来看看合乎圣经的管教。我们来这边啊，叫先破后立，破了是为了立哈。来，我们来看看合乎圣经的管教是，哎，正好转一人过来了哈。来，请 Frank 来读一下第一个。
合乎圣经的管教是有爱心的，我们的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是要他们得益处。同样的，父母要充满爱心的管教孩子，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教导他们服从和节制都是必要的。如果父母是明智的、尽责的，那么他们为孩子所设定的限制将使孩子大受益。 有意的限制可以。
好，对，所以呢，我们经常每次老师是说神所爱的，必须要管教，对不对？不爱你不管教你就是不是爱，是恨恶他嘛。所以疼爱女的随时管教，用的随时管教什么概念？就你不能拖延，现场就要帮助他明白他的错误。好，那么这些管教，用爱心的管教的，可以带来哪些美好呢？来，请读题读第一点。
一，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限制是日常生活中的界限，使你可以系统地养成良好的性格和行为习惯。他们也许包括一个计划表，用来教导孩子承担以下责任：仪容整理、家务活、家庭作业、体育活动或者音乐练习、每日灵修等等。一些家庭限制或家规或许取决于你的个人偏好，比如在家里说话要柔和。圣经没有规定孩子应该何时洗手、刷牙或者梳头，但是神赋予父母在自己家里决定这些事情的特权和责任。孩子应该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开始时，对于蹒跚学步的孩子，你可以用限制来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和对权柄的顺服。他们做什么都是按照你的吩咐。然而，随着他们长大，你可以使用一些限制，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并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顺服。例如，儿子，你每天需要设定一个时间，做家庭作业，因为听话和预备好功课是对老师的尊重。最重要的是，你将会认真做任何事，好像是为主做的。孩子越大越有责任感，就能越多地参与自己人生的决策过程。这就是箴言中所说的智慧的生活。
好，对了，喂，所以你看，为什么在 AC 你们在课堂里面就感觉没有，对不对？孩子就被什么限制很多，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孩子为什么训练手 line up 叫 line up， 对不对？绝对不能含糊。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像训练机器人一样，不是的，我告诉你，因为他没有训练，他能不能有好的学习环境啊？那就乱了，对不对？一个班12个孩子，那什么像个养鸡场一样的，那就麻烦了，累死你。所以你必须要有训练他，什么时候我们该上课就得安静。所以孩子们训练啊，所以我每次跟孩子们去玩，用孩子们马上想起，哎，看看，哎，哪个手把手放在腿上呢？现在的看着老师的，哇，很棒，很棒，哇，你很棒，很棒，很棒，谁是快？过了5分钟，哎，又有人说，哎，又看哪个孩子做好的？可能大孩子就不需要那么反复，但小孩就这样的嘛。前一天发现他们走神了，我讲，哎，看哪个孩子做好了？哇，这个孩子又很棒，又停下来一两分，30秒，1分钟，鼓励他们一下纪律。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不鼓励纪律啊，就乱套了吧。小孩子就跑到哪里去了吧？所以什么？你未来一个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啊，有时候不得不把一两个人赶出去的原因，请你要在门口，因为你不出去站着，你会影响什么？里面的人，所以你必须先出去站着，等会老师来处理你。但不是离弃他哈，不是把他赶出去，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能说把你赶出去了，你不听话把你赶走，不是的，说你请你离开。我经常说，要爱请深爱，不爱请什么？请离开的原因并不是说我赶你走了，是因为你已经什么从心里离开了什么，离弃了我们的概念。这个真的不，但很多人总是觉得我变成通过情感诉求我被你赶走的，其实不是，是你的心已经拒绝了他。所以这是主给他带领的。好，这是在什么呢？能够完成这个美好的什么学习的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来，请第二，建立秩序。
第二，建立秩序。秩序涉及到自律、审慎、智慧生活和勤奋等美好的品质。父母制定他们所认为的必要的规矩，会在家庭中培养这些品质。另一方面，懒惰、粗心、愚昧、缺乏节制会导致家庭生活的混乱，培养秩序避免混乱是智慧领导力的一个标准。提前3.4
啊，不是，你不用做那些括号里的，
在指导和操练下，孩子能够学会有秩序的生活。比如吃完早餐，他们要整理仪表，完成家务，准备上学。如果一天之中你需要不断地告诉孩子下面该做什么， 生活会变得非常杂乱无章，孩子越多就越混乱。你选择的秩序标准也许包括如下：家规，拿出来的东西要收拾好，弄乱的东西要整理好，打开的东西要关好，开启的电器要关闭等等。
好，这里面讲秩序哈，因为你家里一定要有秩序，你没有秩序的话就乱了。所以他孩子也是这样，他到一个年龄要学习他的秩序，所以他的床不可以乱七八糟，他的这个房间不需要不能乱七八糟，对吧？啊，我们家跟我有点反，我其实我们家是有点反过来的，我是比较讲，我在男性当中是特别讲卫生、特别讲秩序的人，我就很，我发现一乱我心就乱了，我就比较看的。那么呢，我在大学里面，我的床是不能别人坐的，坐都不可以坐的。我，你把女生床她用了吗？有个布帘拉起来吗？我是男生里边唯一的一个床有布帘的人，所以在我不在，你不可以把我布帘拉开坐在我床上的。尤其是你，我有一次我回了我回一个地方，就我一个同学的老乡来了，在我们宿舍啊，没中过东西就睡在我的床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把我所有的被套、被单、枕头套整个洗了一遍，整个洗了一遍。我特别讲究，但现在感谢主改变很多了，也没有那么洁癖了哈。哎，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慢慢，我妻子在这方面呢，相对来说，她也是很讲究，比较，但是呢就没有我那么厉害的变成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有点不一样。我经常说啊，怎么搞那么乱呢？比如说我讲哪里的，我喜欢，比如说我用的纸巾哈，就擦过鼻涕或者擦过来了，我马上就会扔到什么？那她的习惯什么呢？先聚在这里，聚到一段，她在一起什么？垃圾，就我的孩子们都是受妈妈的影响。有时候我不高兴，我你看你们这谁的纸巾啊？但有时候你难免就会什么忘记，还有呢，他不忘记，他说他走开了，走开了，我就看到这么一摊纸巾没人管呢，我等会来，我知道呢，我等会再来收拾的。但是别人来了就不舒服了，所以呢，那这就是我跟我妻子之间不是对和错，但因为这个我们也有几次闹过几次这个矛盾呢。我说你能不能每次，但是呢，他的性格呢，反而是比较什么呢？比较，这不我的标准高了一点，我也学习要标准低一点，但他也努力进步一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呢，我岳父什么，他是农业科技专家嘛，所以他的家庭背景呢，我岳母又是卫校的老师，经常化学实验的嘛，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呢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呢，而且都是搞农业科技的，经常是我岳父经常什么繁殖病虫害嘛，所以米脚下田，所以就比较朴素一点。所以搞得呢，就是没有像那个哎，就是你说那种什么研究什么其他的那种啊，很解决这个整洁的办公室，因为他是搞农业科技的，什么显微镜啊，甚至这里病虫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树叶在他办公室啊，他觉得这个挺好的，这都他来说是一个杰作哈。但是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呢，哇，你这个办公室那么乱呢，那个实验室桌那么多毛毛虫都在爬的，但他是很欣赏的，所以不一样，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妻子家庭现在来说，在这方面呢，我认为，但是我就觉得，哎呀，他在家的卫生标准比较低一点点，比较混乱一点点。但是呢，我在学习，我们夫妻就是我的标准降低一点，我妻子标准什么提高一点，就不断的进步，不断进步。甚至到我们家还有怎么呢？我以前跟我的孩子怎么呢？我是早上起来第一声就要喊妈，当然除了解决这个大小便问题之外啊，就要刷牙洗脸嘛，梳头嘛。我是这个风格哈，就一定要先刷牙洗脸才能吃饭。那我的妻子是什么概念呢？先吃完早餐再刷牙洗脸梳头。
习惯了。
不可以，我也接受不了。
他习惯了，吃完早餐才有力气干活。
有的人
是这样写的，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先吃饭，先漱个口，然后再吃早餐，再刷牙。有人是这么说的。
年轻吃了，没
刷牙，
吃都吃进去了，还
要
刷牙，
我
也
是
刷牙，
有的
这
么说的。
反正呢，反正我这个人另外讲，反正我的，但是我的性格就是说，我是觉得应该反正睡醒了嘛，对不对？总要刷牙洗脸，梳头，精神来了再吃早餐。但是呢，我们家后来我妻子，我的孩子都给他配什么呢？叫起来洗个手，那肯定要洗手的哈。接着就先不刷牙洗脸，先吗？
漱口也
行。先吃饭。吃饭早餐再去刷牙洗脸梳头再怎么就上学，哎，因为这个事情我也跟他们纠结了好久，哎，也是觉得我就反复这样的说，我妻子那边就不是在这方面比较 他也不敢反驳我嘛，不跟说是够反对。对，但是呢，就说习惯就这样做的，说是，所以呢，现在呢，那到我们家后来，我在这方面好像也就什么，也就没有再那么严格执行，啊，反正你们看着办吧，你们母女们看着办吧，啊，我眼不见心不烦算了，啊，后来妈妈也就慢慢慢慢就接受了，但是你说这个一定要是一个原则嘛？我也在思考这个到底重大原则呢？刚才我觉得很重要，但后来慢慢算了。不然你们这个伤了和气就不行了，一定要纠结这个，后来我就慢慢就让步了，所以不同就不同，所以呢这个秩序很重要，不过这个秩序呢当然要互相能够接纳，要承认慢慢磨合了，就是算了，重要的不重要的就看看能够让步就让步了，所以这是一个学习，可能所以我就想到一句话说，没娶妻子讨主的喜欢，娶妻子呢要讨妻子的喜欢，对吧？但是呢那不是关乎原则的问题嘛，就应该这样做，但关乎原则呢就肯定要妻子说什么丈夫，这个很重要啊。好，来我们看看，来请这是第三个，
三保护孩子远离他无法处理的事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记住孩子是天真的，容易上当受骗，滥交是败坏善行，他们没有成年人的成熟，不能对付世界上的罪恶，另外有一些领域参与其中或者其本身也许无所谓的邪恶，但是因为孩子还不成熟，他们需要一段时间内受到保护，免得受到这些领域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域给孩子设定限制标准，比如手机、杂志、电视、电影、电脑、活动等，过多的接触别人的不良行为，有关敏感话题的信息，比如性，如身体安全有关的活动，自由时间或空闲时间，孩子越小就越需要越接受如何使用时间的教育训练。
好，大家就这个保护孩子远离那些，特别是为什么？特别是你说，有时候孩子不能分辨什么左右手，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很反对孩子在16岁之前你把他送到住校啊？送到国外啊，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啊，我特别不支持。所以你说我们找到的家庭啊，姨妈姑妈啊，甚至稍微弟兄姐妹很近的家庭，但他毕竟不能代表什么父母，你很难，因为孩子是这样的，而这种孩子往往就是他对家庭的概念会很弱的，见到他结婚之后也有可能对家庭的概念都是薄弱的，一定要尽可能父母跟儿女在一起，见到他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保护他远离那些无法处理的事情，不然孩子太，他就算是3、4岁的孩子，他懂一些道理，但他自制力什么还是很差的，知道吧？你我们自己成年我们的概念，我们有时候也是在某一方面自制力也是什么还是很薄弱的，看到没有？有时候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做了，不该做该做的什么又没做，何况孩子们他们面对的诱惑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把孩子送到地狱吗？好吧，把他送到美国去吧。你孩子把他送到天堂吗？好吧，把他送到美国去吧。是吧？美国就是你把他送到好的基督教的大学，有好的教会，这个孩子就可以跟别人说。反过来，如果这孩子到美国不去教会，不去教育会大学上大学，这个孩子基本上慢慢就什么，好危险的嘛，好危险。前年，好那几年前我去那个加州的时候，去那个我们去了那个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去了校区。后来我们当时那个朋友是外教，是吧？我们做外教那个，他说他当时也是伯克利分校也录取他了。他后来说为什么不去读呢？他就带我们去看那个学校。他说为什么我没有读这个学校呢？他说我是男孩子好一点，我妈妈不同意我读，女孩子更不要读，为什么呢？他就带我们去那个伯克利分校。哇，这个很自由，什么呢？学校没有院墙呢，大学本身都没有院墙呢。
没有什么？
没有院墙，
没有
围
墙，
围墙都没有的。而且周边什么呢？我们都看到就是离他这个学校门口正内门那里啊。就有很多不同的黑人呐、在那里抽烟呐、看大学里出来女孩子在那里调戏的，甚至去故意去搭讪的，啊，就这个环境，这个学校就是很不安全。
嗯。
所以后来他说他的妈妈就说他的是个儿子，说都没有同意他儿子读这样，这个学校很有名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嘛，挺有名的嘛，但是他坚决没有同意他孩子读那个大学。没有读那个大学，他们自己，他妈妈亲自考察这个大学的环境，他觉得这个 外部环境出门口就是危险的，我就不要不要读。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要他远离他无法处理的什么性，知道吗？特别是女孩子也好，对吧？男孩其实也一样遇到性侵啊，现在男孩也会遇到的，被不好的女人引诱嘛，对不对？所以同样他在方面，我特别告诉你啊，特别是如果一个孩子在十六岁十八岁之间，如果说遇到性方面的这种罪恶的自己的诱惑或者跌打也好，还是被人性侵也好，千万最好不要让一个孩子的十八岁的时候被性方面受到过伤害，一定要保护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如果一个人在十八岁之前受过性伤害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这个对他一生的伤害可能都是影响很大的。这就是你为什么美国那么自由，日本这个色情电影那么厉害，对不对？香港，对不对？他为什么一定要声明说禁止什么十八岁，禁止十八岁，禁止十八岁呢？他那么自由，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对不对？他绝对禁止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啊吸食大麻。其实他昨天有报告来了，就加拿大根本你只要你大麻公开合法化了，你又从用于成人吸，小孩又能够避免，他说这是不可能，这是自欺欺人呢。所以现在加拿大每天在发生很多小孩吸大麻的这个导致的精神分裂、神经错乱。所以呢，没有办法，他们以为，但是呢，加拿大是同意成人发话嘛，说这本来就赌不如什么输嘛。他说我们成人大麻合法化可能会，他们目标说本来是有点限制未成年人吸大麻的这个危害，因为合法了嘛，就你就公开嘛，大人就合法，就不要偷偷摸摸，小孩也就不存在偷偷摸，你不要卖给小孩子就可以。实际上呢，总有办法，人的悖逆啊、罪行啊，他总有办法的，知道吗？现在还是很麻烦，丝毫没有减少儿童吸食大麻的这个危机出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我鼓励你要保护你的孩子，一定在十八岁之前不要让孩子受到任何性方面的任何的错误的教导，错误甚至直接被性侵，哪怕他自己背景又去看色情电影。我跟你告诉你，十八岁孩子只要在十八岁看过色情电影的话，就麻烦麻烦麻烦了，我告诉你。所以你父母一定要小心，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在十八岁之前接触到任何不健康的性方面的杂志啊、电影啊、电视啊、色情的广告啊，尽量要保护你的孩子。因为十八岁之前孩子只要被性方面污染之后，后来一生对他都产生一个捆绑，就算组里边都会有这个危机，一定要记得保护好你的孩子，懂了吗？不要让他随便的去给他太大的空间，就他让他去面对他不能面对的事情，一定要记得不要给他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女儿为什么老老大努力努力今年可以上大学，我们没有让她去，因为毕竟她是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她十月份过生日，所以她十月份过生日嘛，所以我们宁愿她晚大半年，因为她十月份嘛，一过八月份就好像两月生就十月份了，就很尴尬嘛，后面又来到明年的八月份就等于什么接近了一年在家待着，对不对？我说宁愿这样，我们宁愿这样，但正好我女儿也不想离开家，所以她快十九岁的时候再去上大学没事，晚一年不怕，更有把握，不要受到这方面的任何的误导。大家一定要觉得啊，我这个总是什么跟大家重中之重的强调，但很多父母还是疏忽，知道吗？保护儿女的贞洁是父母的责任，大家一定要觉得父亲是第一责任，我告诉你哈。所以如果儿女在十八岁之前失去贞洁的话，父亲第一个要检讨的，一定要在神面前愧对你上帝的，愧对你的孩子，我告诉你一定要保护好。男孩女孩一样，不要认为女孩子失身了很糟糕，男孩子就可以一样。我们看来看第四个，来谢弟兄。
帮助孩子准备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局限，他也许会受限于他的恩赐、他的赚钱能力、他的知识、他的体能或健康机会，你所设立的限制或可帮助他对人生做好准备，或可导致他措手不及。
好，这个要注意了，是什么呢？就是哎，因为孩子毕竟有局限，不要让孩子受太多打击哈。比如说像我们那孩子，他有一个孩子唐氏综合症嘛，从小就是，但是呢 考 ACT 啊，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幸运就好了。我就考了1100，哇，你看，你不能说哇，还来考了1430，你才考1100，那不行，你这样的就不行了哈。他考试1120，我认为我说哇，你这个成绩比我的 Hannah 比我的女儿考的还要伟大。虽然你1120，我的孩子1430，不能比的，不要这样比。他的1120就是伟大的1120，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毕竟不要让他感觉到丢脸。所以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他会受到一些限制，他的恩赐、他赚钱能力、他的知识、他的体能或者健康、他的机会可能都不一样。没关系，没关系。你懂了吗？不要比较，不要比较。所以那个女孩考了1200多，但她都没告诉我们，她1200多少分没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强迫她，没关系。
其实挺高的哈。
对呀、啊，已经够高，但她自己不满意，她觉得应该1300多才满意嘛，所以她就坚决不告诉我们，其实1200多，还是1200左右应该说，反正她比1100还高，没有到1300之间，所以我们也没有强迫她。你这家伙，孩子到那里成绩再低也可以给我们知道吧？算了，看看自己的。好，我们来看一看，来看第五个。
显示孩子需要教导，例如你规定孩子早上7点起床，准备上学，闹钟响了，可是孩子关掉闹钟，倒头又睡。现在你就可以借此机会教导孩子关于勤勉和懒惰、工作、责任、拖延等问题，
看到没有？这个呢就要教导他了，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要一味的只是这样的责备他，你要教导这个怎么回事，可以给他好好。你要注意啊，哎，所以我不建议，为什么父母呢？要是时间一定不要太忙哈、哦，一定要给一点时间给孩子什么呢？不要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哈、哦，一定要多点给孩子什么谈心，谈心要花时间呢，你知道吗？我的妻子都管教一次孩子要用1.5个小时。有时候用1.5个小时，我们吃饭之前，因为孩子不乖的，餐桌不乖，带到房间里管教之后，结果我们饭都吃完了，碗都洗完了，他们才出来。为什么？需要很多的心灵的沟通，用心，要注意了。好，来我们看第五点，来第六，
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救助。你的一些限制仅仅是家规而已，比如早上某个时间起床，但是你的一些家庭标准将直接来源于神的话，正如律法是去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神使用父母在家里设定的标准揭露孩子的罪，吸引他到基督的面前。例如关于骂人，不要只是将规则停留在不许骂人上面，也许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被称为义，像法利赛一样。但是神的标准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话，这也基督完全生命的写照。神正是依照这完全的标准来审判世界。当孩子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时，你有机会在爱心里纠正他，与他交流他内心的状况，并且告诉他基督愿意饶恕他。一个人如要得救，必须意识他若不在基督里就没有盼望。没有标准，没有罪，不需要救主。低标准律法主义，不需要救主。神的标准，许多的罪，需要救主的恩典。自由基督徒仍要以基督为标准，我们越遵从基督的话，就是越像他的样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寻求恩惠和怜悯。如你所见，父母管教孩子不是单单的改变他们的行为，或是让他不要来烦我，或者是让他保持安静，因此他就不会令我感到尴尬，或者只是让他明白谁说了算。
正确的目标是衷心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明白认识基督、爱基督以及顺服神的话意味着什么。
好，所以他觉得很好啊，就是什么呢，表明孩子，他说没有能力，表明没有能力保持标准，所以他需要主什么概念，就是设立标准不是让他一定是做得很好，或者一定是让他老是总是做不到，不是这个目的哈。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努力是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也会什么做不到，这都是教导训练他的机会。哎，注意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很好，说没有标准就没有罪嘛，那什么他就不需要救助嘛，所以你家里必须要有标准，对不对？好了，那低标准就变成律法主义，也不需要救助，什么意思？低标准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慢慢慢慢变成什么呢？你还是有错，但是这个错又没到上帝的标准，很麻烦的。就什么？就是不把上帝的原则当成原则，就刚刚说的，不把原则当成原则，又把非原则当成什么？原则叫律法主义。你不需要救助，自己搞定的，不敬畏神，神说对你说错，神说错你说对，神说无所谓你要非要找一个对错，要命了，知道吗？特别是特别定罪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啊，定罪事情要特别小心，宁愿要慢一点慎重一点，不要随便定罪，因为定一个罪很麻烦的，就算他犯错了不要定罪，只是他的错而不定他的什么罪，我们是先定罪再指出什么错，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不是来自神的，就是这个原因，完全是以扫的思维，该隐的思维，而不是雅各的思维，不是雅各的思维，不是属灵的思维，是属肉体的思维，特别要忌讳的。好，我们要注意啊，所以我们最后来总结，我们已经比较过不合乎圣经的管教和合乎圣经的管教，合乎圣经的管教是在爱里为孩子设立有益的限制，其中反映出神的属性，有益的限制可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家中建立秩序，保护孩子，帮助孩子面对人生，显示孩子需要教导，最重要的是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他的堕落，因此他需要一位救主，因此合乎圣经的管教把孩子引到基督那里，如果孩子真的信了主，管教还可以帮助他更像基督，逐渐成圣，这需要父母教导他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做选择，看到没有，很宝贵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给他的标准真的不是让他一定让他骄傲做得很好，也不让他自卑打击他，是让他明白他需要一位什么帮助他，这才是管教的目的，带到福音里面，带到神的救恩里面，这是圣经的标准。有这种父母啊，如果不把福音高举起来啊，你常常就自己什么，只是为管教而管教，明白吗？只是为孩子不没有把孩子带到什么基督面前来。所以你的孩子，虽然你从小你是信主的，你的孩子也说是信主的，但不一定重生，你知道吗？先要借着父母来，怎么不断的把你的福音活化在你家庭生活当中，我把福音带给你的孩子，他就因为福音得着。所以我的那个老三那天问我啊，七岁多啊 ，Daddy， 我是基督徒了，对不对啊？我当然是了。我那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呢？不知道，我从小就信了呗。那我怎么知道我真信还是假信的呢？我家老三啊，那我怎么知道我假信还是真信的呢？这个很麻烦哎，我从小就信嘛，他去烦恼。这挺好哦。我那你判断什么呢？你什么时候认觉得这是个有你有罪吗？有。你什么觉得这有罪的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一天下来，你们后来我你说我有罪，我就觉得我有罪了吧。反正我有罪，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呢、啊。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判断你是五岁信主的，还是四岁信主的，三岁信主的，我也不好判断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从小就信主的，我怎么知道我真信假信？那我说你有没有是不是罪人？这个是什么时候承认的？好像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们说我罪人，我就承认我是罪人了。我没有任何的没有认为自己不是罪人的时候，那你怎么判断？明白这概念吗？所以这是你们都会明白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还是小一点，好对，你们从小信主嘛，孩子，然后有的孩子他叛逆过一段就好，就很明显，哎，有的孩子真的叛逆过一段时间哈， 那他容易敏，他容易说出来。那这个孩子从小就在肯，他从小就是信，我也信，真的是别的不是假的，就很显然就信，他还真的不知道。你说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重生的呢？真的很难判断。那感谢主没事，逐渐就给他的带领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就这样一直信了，也没怀疑过，也没有认为哪一天认过。也许我的孩子七岁都这样说，也许他过了到十几岁有可能会什么，有可能才中再一次的反思他的信念，也可能会有怀疑，那就是对他信念可能再一个真实的判断。哦，原来我七岁的信心还是没有重生的，他还有可能会反思，知道吧？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感谢主。好，今天呢，我们可能到这里呢，我们的讨论呢就留在下个礼拜哈。为什么？因为已经十二点了哈，所以我们呢下个礼拜就要讨论，我们下个讨论时间会多一点了。因为呢，因为我觉得以前有的问题讨论不够，就他这个讨论的分量很重，就下个礼拜我们讨论，就大家做好准备。那你要是做好准备怎么办呢？我们要积极一点哈，热烈一点哈。啊，你不要都是沉默的，你要积极一点。就是那你要想讨论热烈怎么办呢？就把前面的课文是吧？好，复习一下，复习熟练一点，回来讨论你就有内容有话题，知道吗？不然的话你每次都来嘛，带着耳朵来听。听完后也回家了，回家所以也没有让你叫学问学问啊，你光会学不会什么问，那你学问不行，知道吧？我希望大家开始培养什么呢？你们要什么呢？会问，针对这个课文内容积极的问，问不一定说你真的不懂哈，哪怕能够引发别人学习思考的提问也是有意义的。有你问的不一定是你的问题，知道吧？哎，你就是你经常遇到别人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你说这个问题我这样问，看大家怎么有反应呢？明白吗？也是引发别人什么
思考
和提问。有时候不一定是为了你没有答案，你有答案，那你要帮助其他人有答案，帮助其他人思考的过程，这个很重要，知道吧？所以
互动
对对，提问很重要。
也是下个礼拜这个时间。
对对，是时间。
礼拜二。
好，今天我们没有讨论哈，今天我们就是把这课文你自己复习一下，就是不合圣经的管教，以及什么合乎圣经的管教，很简单哈，但这个内容大家每个人去体会，很重要。
这个
你看怎么样？啊？
有
观众的微信号，
对，你发你观众微信号给他，他就能够对你他发一个微信号，你关注他就可以了。恩典的传承，公众号恩典的传承，关注他。
你直接把这个链接发给他。
对，黑面里面有很多，还主要是老师的培训啊，还主要是教材。哎，你们进来有的孩子啊，你就把他那个三年的圣经课程啊，下载下来就给孩子讲，每天晚上讲很好。他因为麦克阿瑟这个课程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有杂志，他们有多余的内容啊。
他是从他懂得跟你家里的时候开始讲，还是说？
不是，就是他那个是从小你就开始每天睡觉之前啊，跟他讲一个圣经故事啊，他这个圣经故事不是讲故事哦，他属灵的。他要讲属灵的切入点，不可以只是讲故事哦，让孩子现在对他的灵啊要有触动的吧。
哦，就是说他哪怕他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听你的言语，都可以跟他
讲
的啊。
对，反复讲，他三年的课程嘛，他每三年你可以循环跟你孩子讲，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
那个是叫做
教材嘛，就是那个恩典传承那个。主要是课程嘛，
主日学课程，哦，对，
对吧？对对，有培训，但后面有主日学课程，三年的课程非常好。因为麦克阿瑟他呢，毕竟他的那个信仰啊，在这方面他就很单简，很单纯，没有杂质的那种。
是整个完整的，是这个信仰教育，然后就是这个，对，好，
我们这个就是通过他们
可以把
就是恩典传承
了，恩典的传承。
啊，这是第一个。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
定格嘛，
然后是中间那个
对，
一定要
教育，
然后第二个
是这个那个
亲子教育。
来，我们
第三个就这个。
那我们先祷告，祷告。我们先大家注意，最底下个礼拜，我希望他们今天学完课文了，你这个礼拜问一下这个课文内容。下个礼拜我们来讨论，大家都要主动一点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得胜的、失败的，或者你有什么疑惑，或者你希望我们思考都可以，好吧？大家踊跃一点来发言，来彼此的探讨一下。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谢谢你，你让我们作为做父母的能够在主里面得到你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座可能有的丈夫还没有信的，或者妻子还没有信，那就能继续做你的工作。我们盼望我们的配偶都能够信主，成为一个夫妻共同来培养敬虔的后代，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以此为乐，也能够看到主的恩典，把儿女当作的不是我们的负担，也不是我们的麻烦，而是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很开心的来引导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同时给我们父母有教养儿女的责任，也有管教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都感谢你，是吧？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警戒教训来养育他们，是吧？当孩子犯错时，我们也敢于管教，真的管教不是来限制他们的，也不是来遏制他们的个性的，是吧？也不会抑制他们创造力。主要也不是主啊过分的那个严厉的管教，而是主在主里面激发他的潜能，让孩子们懂得守规矩，限制他们那些作为，主要都是为了主他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主要甚至让他们不要过早去面对他们所不能面对的事情，主要要躲避一些人，躲避一些事，目的是能够很好的造就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亲自来保守，来带领，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亲自的看顾主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继续的在主的爱里面健康的成长，主啊，求你来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恩上加恩上加力，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继续保守我们，主啊，在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用杖管教我们的孩子，主啊，在爱心里面管教，然后呢矫正他的行为，正念他的内心，给予美好的教导，使得他们明白我们的标准是上帝给我们的，或者借着父母我们可以给定一些具体的标准，是为了训练孩子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敬畏神。那我们做到了，荣耀归给神；我们做不到，就更加明白我们需要神，需要主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孩子们就一步把他带到救恩里面来，明白我们的肉体都是软弱的，我们都可能做不到那个标准，但是没有关系，耶稣基督你来为我们定十字架，你已经给我们能力了，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往那个标准去迈进，我们不断的来奔着前面道路，主要是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来追求上帝的恩典。谢谢你亲自的恩待和保守，你祝福主你给我们的带领，也亲自的来保守你的儿女们健康的成长，也祝福我们今天有更好的预习复习一下我们所上过的第四课的内容，使得我们在下个礼拜来说能够讨论，真的能够深入的讨论，然后处境化的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的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或者应用在我们的这个将来的就是做老师的要用在学校里面，我们做在公司的我们要用在我们公司团队里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实践圣经的真理。谢谢你，我们缺乏智慧的给我们智慧，缺乏能力给我们能力，缺乏标准给我们标准，缺乏悟性给我们悟性，缺乏执行力的给我们执行力，那无论如何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打倒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那我们中午就在这里吃饭，要点饭好啊，你记得人数，那我们现在
好了。